好，我们读了这个历代志上第五章哦，就知道
All participants are muted.
这是在记载在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历史。这两个大半支派，就是流变、加德还有马拉西的半支派那他们怎么会跑到河东就是约旦河的东边去住呢？其实他们说，以色列的大军呢，还没有进入约旦河他们看到这一片的土地啊，非常的肥沃。我们刚才看到他们有很多的牛羊所以很容易生存所以他们就跟摩西要求他们要住在这里那摩西也给他们了其实照神的应许是要到约旦河河西河西当然他们也讲了他们的男人军会打仗的还也跟其他九个半支派的人进入约旦河西那里去把那些当地的人赶走，他们也这样做了所以到了后来整个12个支派都得到地了那这两个不支派的人就住在河这个约旦河的河东这里一大片土地土地很大，如果照地图来看很大所以他们的后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后代所发生的事那第一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两个支派的记载的人几代的人很少，不像前面犹大支派，第二章的犹大支派写得非常非常的详细，尤其是犹大支派写得很详细很详细，那西面支派也写得比他们还多要不然他们这两个支派的人也不少，而且都是勇士但是为什么会写的那么少，历史写的那么少呢？这有原因的有原因我们看这些原因是什么，那我们今天读的时候要能够去得到这个他们的原因了解属灵的教训，那我们今天就能够走天国路免得发生了做了同样的失败的原因我们看第一节流便是雅各的长子以色列的长子雅各就是后来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就是以色列国所以这12支派的长子是流便但是流便长子应当要得到双份但是他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污秽了他父亲的床，那是在创世纪，应该是29章那里，有讲到这件事情，流便他的父亲有4个太太，那他年纪比较大，结果就跟4个妻子的里面的一个妾上床了所以侮辱了他父亲，所以这件事情一直放在以色列他父亲以色列的记忆里面，所以到了以色列年老的时候他就告诉在做遗嘱的时候就讲了你本来是长子要得双份的，但是呢，你犯罪了， 所以就是长子的名分呢、啊，就归给约瑟啊。为什么讲说归给约瑟啊？第一节啊，历代志上五章第一节啊，历代志上五章第一节啊，那归给他长子啊，长子的名分，因为约瑟的两个儿子啊，约瑟两个人就是马拉西伊啊、以法莲，哎，这个以色列啊，得到神的启示啊。在年老的时候就讲了啊，你这两个儿子就是我的两个儿子啊，因为以色列要祝福他啊，他的祖父要祝福这两个孙子啊，所以后来啊，以法莲跟马拉西亚，就成为十二个支派的两个支派啊，所以就这里才说那长子的名分呢、啊、归的约瑟啊，只是按着家谱，他不算是长子啊。按着家谱应该是以流变的、啊，但是他真正得到长子的福分啊，命就归给了约瑟的两个儿子啊，所以就变成双份啊，两个支派。所以一个人呢、啊，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啊要负责。你本来有的福气啊，有可能因为你就犯罪啊，那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得到了教训啊，我们真的要靠着圣灵啊，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啊，免得犯罪啊，犯罪了本来神要给的祝福啊就没了啊，这我们基督徒啊，是长子啊，要得到天国的福分，如果我们不灵修跟这个世界做朋友，追求世界了，那你可能失去了天国的福分啊，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啊。第二节，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啊，长子的名分却归给约瑟啊。在第二节讲到以色列的第四个儿子犹大，在这个创世纪那里记载哦，四十九章记载，他父亲啊给他的祝福啊，远远的超过其他的弟兄，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他的子孙呢、啊、要做王嘛啊，我们知道最有名的王就是大卫王哦，大卫王传给所罗门哦，那成为后来这个联合王国分裂。北朝跟南朝，北朝有十二个支派，南朝只有两个支派，但是神一直祝福啊这个南朝，为什么会祝福南朝啊？就跟这个以色列啊祝福犹大啊他第四个儿子有关系。那这个犹大到底做了什么事？我们如果记得创世纪的故事就知道啊，后来这个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前面的十个儿子啊，因为嫉妒第十一个儿子约瑟啊，得到他父亲的喜爱啊，约瑟从小就很正直啊，这前面的哥哥所做的一些坏事啊，他会告诉他的父亲啊，所以这十个哥哥对他很嫉妒啊，后来就要害他，后来把他卖到埃及去做奴隶去了，经过了二三十年呢、啊，这个迦南地饥荒，以色列就叫十个儿子啊，
如果你需要多一点时间的话。叫你女儿就是打电话给，
父亲呢就叫十个儿子啊到埃及去买粮食，这四个哥哥啊
，All participants are muted。
犹大这个不知道这个埃及当那时候神的安排啊，他的弟弟第十一个弟弟啊约瑟已经做宰相。
All participants are muted。
已经做了宰相，他们不知道。 他在那个时候，约瑟看到，这个他的哥哥二三十年没看到，但是他不知道，这十个哥哥是不是像以前那样，把他卖走啊、哦，对他们十个哥哥很百般的刁难，最后的刁难就是要他们把他的弟弟便雅悯啊，第十二个儿子，以色列的第十二个儿子、啊，约瑟要把他留在埃及。那时候，约瑟还没有跟这十个哥哥相见，那他们要出发来买粮食之前，以色列与他的爸爸已经交代、哦、一定要把他弟弟带回来。那现在弟弟要被这个埃及的宰相所扣住了，那这怎么办？最后就是犹大，其他十个哥哥里面只有第四个哥哥犹大站起来跟做埃及的宰相约瑟讲，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见面哦，跟他讲，我留下来，我代替我弟弟留下来，让我弟弟回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弟弟如果没有回家，我爸爸一定会死，所以这种的爱啊，为朋友啊舍命啊，没有一个爱超过这个啊。这就是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为人舍命啊，为门徒舍命啊，这是最大的爱啊。那犹大的这种的舍身自己的爱啊，深深的感动了做宰相的约瑟，所以约瑟就跟他们认了啊，说我是你的弟弟啊。这件事情呢，应该是影响他爸爸最后连要死之前的祝福啊，知道这个人呢，有爱心啊，因为有爱啊，舍身啊自己啊，所以他得到他父亲最大的祝福。君王要从约雅各犹大的后裔出来，不但是这样子啊，这个和平的之君呢、就是。以赛亚救主啊，也要从犹大支派出来啊。后来，主耶稣啊，就是从犹大支派啊出来的，不是流便支派，也不是其他任何的支派，是主耶稣所是犹大支派啊。所以这个地方啊，特别讲到这个创世纪。这个十二支派 的爸爸啊，或者以色列啊，当时在创世纪四十九章祝福的情形啊，说老大犯罪失去长子，老四舍身自己救弟弟啊，得到最大的祝福啊，就是。君王还有主耶稣从他而生，好，这个这件事情呢、让我们知道一个人所做的事啊，常常会影响到你的后代，当然一个人所做的好事啊，家里的人呢、子孙啊，会得到好的榜样。一人所做的恶事啊，不但不能够做榜样，而且神啊，也会降灾啊，到他的子孙。所以，我们一个人的信仰，不要只觉得说你只有是你一个人，这跟你的子孙有关系的啊。这从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我们却。知道的很清楚啊。好，那这个流便支派，还有加德支派啊，还有马拿西的半个支派，他们呢、看到眼前的利益啊， 眼前的土地啊，哎，他们决定不进入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结果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这里所记载的第一个，对他们的家谱啊、子孙啊，记载的很少，因为他跟这条约旦河东的、河西的这九个支派啊，就慢慢的分开了。虽然刚开始也是十二个支派，但是我们发觉到很快啊，他们就被灭亡了。我们看第六节啊，第六节他们被谁灭亡呢？亚述王提格拉比尼色他们很快就，人家十其他九个半支派还在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已经被人家灭亡了，而且全部被人家掳去了被人家掳去了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两个支派啊，这状况啊，很快哈、跟剩下的九个支派就没有相连了没有相连。如果我们看到第五章的最后一节二十六节啊，第五章的最后一个这一节，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文提格拉比尼色的心，他们就把流便人、加德人、马拉西半个支派掳到哈拉、哈伯、哈拉与歌山河边，直到今日还在那里。很快的，他们就被亚述王掳走了掳走了。那我们很清楚啊，掳走以后，这个消息就很少了。他们都一直变成奴隶啊，被人家掳到那里，没有再回来，没有再回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他们这两个半支派是第一个得到产业的，但是也是第一个被掳去了，而且不再回来了。这个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哈，好像。对我们来讲，就好像说第一个信主，但是第一个离开的，而且从来再没有再回来。这个是他们呢、在分地的时候所做的错误的决定。所以我们对我们现在活的时候所做的决定很重要。我们要搬到哪里去住要做什么事很重要。我们要在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敬拜神。所以搬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要搬到什么地方。不要按照眼前的利益来做。这样会影响我们拜神，影响神跟我们的关系，会影响我们的子子孙孙。好，那这个两个半支派，他们也是有很多的勇士勇士，而且他们的家产也是很多。我们看第九节第九节第九节这里说，又像东延至伯拉河的这边的旷野，因为他们在基列地牲畜增多。因为他们很那个土地肥沃又有水草所以他们的财产牛羊越来越多所以他们会往别的地方去扩展那我们看第十节扫罗年间，他们与夏甲人征战，夏甲人倒在他们手下，他们就在基列东边全地住在夏甲人的帐篷。所以可见呢，他们的这个军队武力也是很强大的武力强大把夏甲人占了 再看十八节啊，十八节，这里也提到这两个支派，两个半支派啊，流便人、加得人啊，马拿西的半个支派的人，能拿盾牌和刀剑、拉弓射箭，出征善战的勇士共有44760名。哦，十九节，他们与夏甲人、伊突人、拿非斯人、拿达人征战。啊，二十节，他们怎么会得到战胜呢？因为他们得到神的帮助，夏甲人跟随夏甲人都交在他们手中，因为他们在镇上呼求神、依赖神，神就应允他们。二十一节，他们掳掠的夏甲人的牲畜有骆驼50000，羊250000，驴2000，又有人10万，又有人10万。这个敌人被杀不倒的甚多，因为这战争是出于神，他们就住在敌人的地上，直到被掳的时候。这个从十八节一直念到二十二节，就可以知道他们很会打仗，有40000多人，40000多人啊。你看他们跟人家打仗啊，把人啊，对方有10万人被他掳去了。所以可见的这个战争不是他们自己会打，这里讲得很清楚，是神帮助他们。二十节，神帮助他们，他们本来打输了，那求神帮助啊，神就应允他们。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这个战争啊是出乎神啊，出乎神。所以当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很有信心啊，很有信心。所以打仗，人数虽然不比敌人多啊，但是他会呼求神，神就帮助他们。但是后来为什么被人家第一个被人家掳去了呢？第一个掳去了呢？我们看25节，25节，第五章的25节，他们得罪了他们的列祖的神，怎么得罪呢？谁从那地的民啊的神啊行邪淫，这名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所见的刚开始啊，还有信心啊，打仗啊靠神，神就打胜，让他们打胜，然后他们就能够住在敌人的土地上去享受。但是呢，慢慢的他们跟这当地人啊，这个妥协了，甚至可能通婚了，就去拜他们的神啊，拜这些偶像，就当然就直接得罪了天上的神了。所以二十五节告诉我们神就在他们面前刚开始啊除灭那些人，但是神又兴起这些人兴起这些人来把他们掳去了，把他们掳去了。我刚才提过了，第一个得到分地，第一个被掳去，而且不再有记载了，这些人等于遗失了就没有再记载所以这个历史啊可以告诉我们很多的教训我们今天也是可以从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知道神怎么样来对待他的选民。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那我们今天读的2个支派很早很早啊，他们分地了，刚开始还有一点成功啊，到后来啊，就被人家掳去了。后来就从此也又没有圣经，也没有再记载他们了，所以从神的书里面就被抹消掉了。那剩下9个半支派，在北边的这以色列啊，后来也是被亚述啊先灭亡了，也是被掳到别的地方去做奴隶，结果圣经呢？也就没有再记载这些10个支派的人， 不见了、啊、后来只剩下南边的犹大这两个支派呢、后来被巴比伦灭了被带到巴比伦做奴隶但是神又把过了七十年又在波斯的时候又把他们带回、啊、这个以色列地、啊、虽然人数不多、啊、但是又带回来然后又回到犹大地、啊、继续、啊、住在犹大、住在神的应许之地虽然呢经过了很多的帝国做到附庸国但是至少他们还住在神的应许之地经过了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一直到罗马帝国、到了罗马帝国主耶稣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啊、回来的犹大支派的人还是住在、啊、这个神的应许之地后来主耶稣预言呢、啊啊、将来耶路撒冷要被灭亡被毁、啊、你们要散到世界各地去真的主耶稣之后或者三十几年主公元七十年、啊、他们犹大以色列犹太人、啊、他们想要独立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他们对抗罗马大军罗马就派军队围攻以色列四年围攻耶路撒冷四年最后灭亡了毁灭了他全部毁掉所有的人都被赶出去、啊、迦南地但是呢、啊、过了、啊、可以快将近一千九百年快一千九百年的时候、啊、神又让他们回来了在1948、哦、就是74年前、啊这个联合国、啊、让他们又回国了所以从世界上各地的以色列人又再回去、迦南地建国所以今天的以色列国只有几百万人但是他们非常的强大、因为有很多以色列人、啊、犹太人、啊、是从美国回去的他们在美国建立的事业、啊、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很大有他们回国之后跟阿拉伯人打仗都打胜而且科学非常的进步、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还留下来那这些现在的犹太人到底是哪一个支派的呢有人、啊、调查过、哦大部分的都是犹大支派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人间的以色列国他们的历史、啊、我们看得出来、啊、真正留到最后的是犹大支派到今天呢、啊、那其他的支派到底他们的子孙在哪里呢 有一些、有一些资料、啊在寻找这些支派非常难非常非常难找到几乎都很少、啊、所以圣经里面讲的教训、啊、对我们来讲是真实的我们今天是信耶稣、啊、是神的子民、啊、神的选民、啊、那我们每个人信主之后怎么样把信仰、能够、进过着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对我们的子孙、啊能够留在神的、国度里面属灵的国度里面有绝对的关系、我们要记得读了这两个半支派的历史、给我们放在心上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的信仰会而且这我们的信仰会、会影响到我们的子孙的、我们求、求神、啊、带领我们、明白这些、属灵的教训好我们今天的读经、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进入祷告的事项